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示意，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他有可能把3月2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推迟。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我可以想象我有可能把它向后推迟那么一点点，但总的来说我不愿意那么做。去年美国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了 10% 的关税，并警告说，如果中国在3月1日前不改变一系列贸易行为，美国将从3月2日起把关税增加到 25%。 美国目前已经对另外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 25% 的关税。中国也对美国进行了关税报复。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年底同意进行贸易谈判，争取在3月1日前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抵达北京，与中国开始高级别的贸易谈判。今年1月底结束的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据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当时发表的声明说，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两国达成任何的贸易协议都必须包括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变。在1月底美中高级别贸易谈判结束时，特朗普曾说他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亲自敲定最后协议。上星期特朗普说，两位元首的会面可能要在3月1日的期限之后举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远期最大战略威胁，美中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代表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一场较量。戴维森是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有关美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部署的听证会上讲了这番话。他说，中国是我们在印太地区和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那些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反映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并没有看到全景。相反，我们正面临在价值观上根本性的严重分歧，这会导致对未来两个不可协调的愿景。北京通过恐吓和威胁的手段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让现行的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形破裂并取而代之。戴维森海军上将表示，近70年来，印太地区大体上保持了和平，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和自由国家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区的决心，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能力，以及美国强大的现代化核威能力。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说，白宫行政令对美国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事关经济的繁荣，还有关国家安全。白宫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把人工智能列为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沙纳汉空军中将说，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对他们的军队现代化做了大量投入，而其中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笔资金。沙拉汉说，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加快把研发结果转化为实用能力，同时吸引人才，建立一支一流的技术团队。根据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五角大楼去年6月成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中心还与美军网站司令部合作，开展有关国防的太空项目。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美国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普鲁金斯学会上说，毫无疑问，北约对我们及其盟友在应对挑战方面极为有效。我们如今在太平洋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也许不会和北约完全相同，名称也不会是北约，但我们应当探索那种形式的联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播报，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啊、，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A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Hey, A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地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 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美国一位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美国联邦众议员塞斯·穆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说，毫无疑问，北约对我们及其盟友在应对挑战方面 极为有效。我们如今在太平洋也面临着完全相同的挑战，也许不会和北约完全相同，显然名称也不会是北约，但我们应当探索那种形式的联盟，把我们在太平洋的非正式联盟正式确定下来。穆尔顿议员认为，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但长期来看，中国的问题更大，尤其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正在赶超美国。这位来自马萨诸塞省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认为，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需要具有他所说的下一代思维，必须要运用新技术来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取胜。他说，中国不太可能会攻击美国的航母，但是经常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中俄两国不太可能在航母等武器装备上与美国抗衡，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型武器对抗美国的军事实力。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发展更小型、更便宜的下一代武器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并在人工智能、超音速和网络武器上投入更多。穆尔顿当选众议员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期间参加过伊拉克战争。他星期二发表这些外交政策观点的一天前，曾对美国一家媒体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对国会议员就在美墨边境修建有线新屏障所达成的协议并不满意，但是他说他不认为这个争端会再次导致政府部分关门。特朗普表示，他将签署一项法案，其中包括斥资 13.75 亿美元在边境修建88公里长的新围栏，这大约是他所要求的57亿建墙经费的四分之一。此举将避免政府在上月结束创纪录的35天关闭的三周后再次部分关门。大约四分之一的政府部门的经费将在周五午夜再次耗尽，其中包括负责边境巡逻的国土安全局。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正在寻找其他政府资金，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扩大边境墙的建设。这一策略可能会招致反对党民主党的法律挑战。特朗普说，我们现在正在修很多墙，一直正在修缮或新建的边境屏障。特朗普表示，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他正在审议两党议员小组星期一晚间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敲定的这项协议还将增加用于边境口岸安检的技术升级，增加海关人员和人道主义援助。如果国会批准两党议员达成了这个协议，且特朗普将其签署成为法案，那么政府再次关门的直接威胁将被消除。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里奥格兰德河谷将建造新的屏障。在中国占领西藏，迫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数万藏人踏上流亡之旅的60周年之际，多个藏人组织和倡导团体星期二在国会大厦举办感谢美国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说，每当他到访华盛顿时，美国的政界领袖都张开双臂欢迎他。美国人民说，我们热爱达赖喇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从达兰萨拉通过视频说，60年前西藏爆发对抗中国统治的起义，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表达了真诚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说，2009年以来，来自各行各业的153名藏人用自焚结束了生命。独立监察组织自由之家连续第四年将西藏评为全世界倒数第二最不自由的地区，只排在叙利亚之前。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十几位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成员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并发表讲话，谴责中国当局对藏人的压迫政策，重申美国对西藏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他有可能把3月2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推迟。去年，美国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了10%的关税。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周六，土耳其外交部以强硬的措辞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手法是重大的人道耻辱。安卡拉方面呼吁北京要关闭新疆拘留营。在另外一方面呢，安卡拉也提到了著名的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在中国监狱被折磨致死。事隔一天，中国官媒发布了影片，力图要证明被传死亡的黑伊特还活着。视频中，黑伊特自称因为违反国家法律接受调查，强调自己身体健康，没有受到虐待。这段视频的出现时机与真实性引发了更多的议论。北京的意图何在？对新疆问题一直保持低调的土耳其，为何选在此刻与北京针锋相对呢？而中国是否可能因为新疆问题得罪整个穆斯林世界？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关注中国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总编曹雅学女士。曹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这起这个土耳其发难啊，发出这样的一个谴责的消息，这个事隔了3-4天到现在依然余波荡漾，这个包括西方媒体，中国的媒体也有不少的报道，稍后我们会来一一的谈到。不过我想先请曹雅学女士，这个您长期的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当然新疆更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对于这个北京当局在这个土耳其发出谴责之后的第二天就立刻公布了被土耳其官方所提到的这位备受关注的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的一段视频，您怎么看待这段视频？它是否能够推翻这个各界对于这位音乐家到底是生是死的相关疑虑呢？
哎呀，这个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层面说，就是因为中共它对新疆的新闻它是封锁的，然后你比方说有传闻说这个黑伊特已经被判了7年、8年还是15年，说什么的都有，对。但是呢，你到中国的法院的网站，你不仅找不到黑伊特的这个判决书啊什么的起诉书啊，你其他那么大量的维吾尔人的资料在法院的网站通通没有。所以在这种程序极端不合法、新闻又封闭的情况下，那么出现一则传闻有误，实际上这本身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特别是像黑伊特，他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美国的马当娜哈，你说他在监狱死了，那么全社会都会沸腾，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么至于就是说那么至少他这个视频放出来，目前还没有人说哦，这不是黑伊特，那么我们就假定他是黑伊特还活着哈。那么他至少证实什么呢？他至少证实两点，就是黑伊特被关着，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我们都没有不知道他为什么关着哈。第二就是说，如外界所报道的，那个中共的确关押了大批的这个科学家，维吾尔科学家、知识分子，然后那个文化人，包括音乐家甚至体育明星，最近关了一段时间放了哈，然后还有这个文字编辑，像卡什出版社大量的这个文字编辑被关押，历史学家啊、宗教学者这样哈，所以它呈现的，从这个面来说，它呈现的是一个对维吾尔精英、文化精英的一个全面围剿，所以我们必须把黑伊特的这个事件 不管是误传也好，还是民众的反应也好，还是土耳其当局的反应也好，因为黑伊特在土耳其非常知名，那么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看。
嗯哼，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之所以会让这段视频曝光，当然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力图来证明这位知名的音乐家并没有死，外界的传闻是误传，希望能够力证他依然健在这样的消息。但也有人说适得其反，就让人更加看到了中共的所谓电视认罪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另外呢，也看到了中共当局间接的等于承认了黑伊特确实被关押，那么在这个在教育营里还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同样的遭遇这样的一个境遇，甚至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在海外的一些维吾尔人社团，他们还发起了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我也是维吾尔人，要求中国当局，哎，你是不是能继续公布我其他的被关押在新疆在教育营的亲属的相关视频。您觉得北京方面当初有设想到这样的一个视频会引发如此不同的反应吗？
我想关于这个所谓的电视认罪啊，先谈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嗯哼，
我是在近30年前的六四事件之后，在中共的北京的第一监狱里边、第一看守所里边经历过这个跟现在的电视认罪几乎相同的这样一个经历。当时呢，我们因为在天安门绝食，我刘晓波他已经去世，还有周舵，还有当时好像是在家里边被软禁，但是没有真正没有完全失去自由的侯德健先生。我后来在被关押审查了半年之后，从监狱里出来，才听亲朋好友们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只有当时的一个叫李瑞英的电视播音员带我说话，我们这些人呢，就我们这四个人呢，都是有形无声。那么后来呢，我又让他们跟我详细叙述了一下采访的，就是当时那个电视报道里边的具体内容，其实说的就是天安门没有死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当时谈的那个背景，我们当时谈的那个细节被剪接被处理之后，变成了中共的电视主持人的语言，就完全失去原来的真实意义。那么现在的电视认罪呢，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了很多了，很多中共贪官所做的电视认罪可能都是记者采访的，可是具体到这个黑特先生，他只是放了一段显然是监狱里边看守人员给他拍了一段录像视频，并不是所谓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这是第一。第二，虽说他用了2月10号这样一个时间，但是2月10号这个时间和在这之前黑伊特曾经被迫接受电视录像的认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再下来呢，就是刚才曹雅群女士所讲的，黑伊特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真的如果想以正视听，我觉得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现在的真实处境公布之后，让他接受记者采访，
是，
特别是境外记者采访，这就真相大白了。
嗯哼。
那么我确实同意曹雅群女士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假设。另外呢，我们至少可以50%和50%，50%相信黑伊特确实没有去世，这是一个误传。第二，黑伊特确实也是在2月10号被迫做了这样一个电视视频。但是呢，就像曹雅群女士所讲的，既然你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视频，但是又不具体公布他的罪行和你依法对他进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个逮捕的所有程序，那么这本身你是在对抗违反自己的法律，你把你自己违反自己法律这样说法公诸于众，自然会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弹，要求把那100万的在所谓的在教育营或者他们自己说的在职培训班里边那些失去真正事实上是已经失去自由的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族人也好，把他们的所有的姓名、 所有的犯罪情况，或者所谓说的这个中国政权自己宣传的有轻微犯罪，但是呢不必要进行法律处理的那些真相都公布出来。你不公布出来，自然会引起外界，特别是维吾尔界和伊斯兰界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是高新先生，我们其实知道这段视频其实很大的起因就在于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在上个星期六，土耳其的外交部非常罕见的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批判行动和这样的一个声明啊。我们来看看当时土耳其外交部所发布的这份声明里面，他们是怎么谈到新疆问题的。在声明当中呢，土耳其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到，有100多万维吾尔土耳其人被任意逮捕，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政治洗脑，这已不再是秘密。在21世纪引入集中营以及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系统性同化政策，这是对人道的重大羞辱。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很多人对于土耳其这个突然选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么强硬的一个声明感到颇为惊讶，您怎么看这个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呢？
我想土耳其外交部肯定是把这个黑特先生的死亡当成一条判断成一个真实的消息，所以呢才会发出这样一段新闻，发出这样一段那个外交部声明。正像刚才曹雅学女士所讲，就是这个黑伊特在伊斯兰世界，在突厥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土耳其，他的影响事实上要比世维大会的那些领导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人。那么就像在西方世界，就像在美国世界里那种就是在那个能够排名前十几，能够排名前几，能够有巨大的有众多粉丝的那样的音乐人，如果他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肯定会引起轰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关注。同样的道理，这个黑伊特呢被土耳其世界强烈关注，这个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第一。第二呢，土耳其在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就这个新疆的人道问题跟中共政权呢正面对着干，我想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原因。我们知道所谓的一带一路对土耳其是其中的所谓受惠国之一，而且是一个很主要的受惠国之一，这是第一。第二呢，土耳其最近在几年在和特别是去年在和美国发生了龌龊之后，它向中国俄国靠拢的更近一些。还有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支援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权人道的一些人士在土耳其如果发生一些影响了他土耳其维稳的这样一些事件的话，那么土耳其政权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种种顾虑角度，他在新疆维权问题、维吾尔族维权问题上他一直是缩手缩脚。那么这个所谓的突发事件，我想还是因为这个黑伊特先生在土耳其影响太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所谓的突厥，其实呢，土耳其，和维吾尔，他们本身是同种族的，所以呢，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像土耳其这样的，自认为是突厥正宗的国家和民族里边，对他们的普通民众里边，对维吾尔族人的同情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普通伊斯兰人对维族人道所面临的严重的人道问题同情，那个程度和角度是完全不一样。
嗯哼，是曹雅璇女士，您的看法呢？为什么外界到现在为止非常关注土耳其方面这样的一个表态？土耳其媒体报道，它是作为第一个穆斯林国家针对中国的新疆问题打响第一枪，甚至有媒体是这样的形容。到底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它的重要意义何在呢？
我想说的是，高新说的非常对，就是包括土耳其人是把维人当作自己的 siblings， 就是兄弟姐妹这样的，他文化上和人种上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同志关系哈。那么呢就是自从这个维吾尔人上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的事情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而且不断的有个体哈萨克包括哈萨克人站出来， 来向世界讲述这个他的残忍和这个发生的情况以后呢，那么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穆斯林国家都到哪去了？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都到哪去了？我自己在推特上也一直呼吁，你们自己的这个同信仰的兄弟姐妹在新疆受难，为什么你们的国家，为什么你们不向你们的国家去施压，去那个去就是为他们伸援？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它都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友好国，而且都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重要伙伴。那么呢，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的犹豫，他们的这个计算哈，是可以那个我们是可以去看得到的。但是这些国家它不同于中共，就是说这些国家实际上还是有半民主的，人民是可以去上街去游行的。比方说土耳其已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包括土耳其的反对派，所以这里面也已经影响到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游行抗议，然后在巴基斯坦也有这样的，就是已经有比较低层的这个政府官员对此提出提出质疑，提出抗议。所以呢，就是说我认为那么为人的海外的这个海外为人也在做一些游说工作。比方说前一阵这个世卫会有一个代表团，几人的代表团到马来西亚去，受到了非常非常热情的接待。所以我想这个穆斯林世界的不安是存在在那儿的，还没有爆发出来。所以黑伊特这个事件呢，是一个触发点，就说一个大家非常有名的一个非政治性的一个都塔尔他们的音乐之王，所以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刺激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穆斯林世界的这个爆发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胡锡进昨天有一段挺长一段文字在微博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非常有意思，应该读一下。对对对，如果高鑫想阐述一下的话，请你阐述一下，
好的，
我就不要占那么多时间。
对，是不是高先生是不是能请您谈一谈？另外也想请高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就像延续刚刚曹雅璇女士所说的，如果今天土耳其登高一呼发出这样的一个谴责声音，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里面引发回响？那么如果说这个穆斯林世界开始也对中国因为新疆问题产生了敌意，这对北京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我接着曹雅璇女士的话说，就是胡锡进他是站在中共政权的角度去讲歪理，但是胡锡进举出的事例就是土耳其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他有满脑袋的小辫子要被抓。那么他这里满脑袋小辫子，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是故作幽默，因为当年邓小平抓着他孙女的表小辫子，说抓住了小辫子，因为维吾尔族人有很多小辫子。但是他就要表达的意思是，你跟着西方世界去谴责中国的人权，特别是中国新疆的人权，你呢自己屁股上还没有擦干净。但是他这样讲的道，他这样说的当然是站在中国政权的角度去讽刺，去挖苦土耳其政权，土耳其外交部。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分析土耳其也好，去分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他们的政坛人物，特别是现在在当政的那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伊斯兰，中国最主要那批伊斯兰，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也好，所有的新疆伊斯兰人在遭受人权迫害，甚至在遭受宗教上的迫害，他们呢表面上显得无动于衷，有他们自己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刚才胡锡进说的，就是西方世界同时也在谴责他们的人权。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国内站在自己的政体的角度去维护他自己内心的安全的时候，他不希望内部的反对派利用维族事件，利用中国的维族人权受到这个极大的迫害的这样一个事实来对他进行威胁，来对他进行抗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他肯定从政治角度他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从经济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他们也不愿意得罪这个在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个有各方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大阪的信长君之田这位网友，他的说法是中共的这种民族意识只是用政党政治统治所有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如果中共对汉族实行政党理论，那么对少数民族就是汉化教育，然后再成为政党体系下的愚民。很明显，新疆维吾尔族人就是看破了中共体系的人，而被思想奴化的大部分汉族人还在继续被自我洗脑中继续沉默。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有几位是表达他们认为这个维吾尔人应该要被加强管控的相关的评论。这位署名叫为自己代言的这位网友说呢，当维族暴徒把屠刀砍向你的时候，你再给我说说维族暴徒有多好。还有这位署名李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网友说，新疆穆斯林真野蛮，我十来年前在北京打工买切糕，被维族小贩威胁。还有这位署名叫陈鹏朝的这位网友说，当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在做文化统一的政策，德国收容的百万难民如果不能通过德语测试，将取消难民资格遣返原国。美国的官语言只有英语，没有阿帕奇语，所以语言文字的统一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民教育，哪来的迫害之说。另外还有这位呢，表达立场的这位署名叫王云的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也想请稍后或者高兴先生跟曹雅璇女士也可以特别针对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来谈谈您们的看法啊。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位，这署名王云的网友说，中国人如今连何为美式民主都不清楚，而且如今华人世界也无人关心这一课题，还总是把民粹政治的一人一票挂嘴上，中国人还有什么资格享受民主呢？既然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现今中国存在一切社会矛盾，难道不都是必然存在的吗？媒体又何必为必然存在的现象耿耿于怀呢？如今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存在隔阂，希望西方媒体不要以双重标准看待美国以及中国与伊斯兰的矛盾。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来看，整个世界都需要围绕人类文明重塑是非标准。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高兴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呢，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刚才这位网友提到所谓双重人权标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美国实际上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最大的受害国。911我们都知道，不需要在这里做详细解释。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不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世界里边出现的一种极端化的，一种受到全人类、全世界，包括伊斯兰绝大部分人民谴责的这样一种反人类行为。你不能因为所谓的反恐怖、反极端化，在这个口号前提下，以反恐怖和反极端化为借口，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是对整个你们国家内的伊斯兰民族进行一种精神上的灭绝。刚才呢提到了，就是有网友说种族灭绝的问题。当然，跟当年的纳粹相比，中共政权对现在的维吾尔族实行的真的不是肉体上的灭绝，但是它是实行的什么？它是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号，从宗教信仰、从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甚至民族服饰的角度，全方位的角度，对整个民族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髓的这样一个灭绝。
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也感谢高鑫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美英挑战中国的岛礁主权，北京会在南中国海让步吗？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